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我们将与大家分享非典日记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冯文庄。前文提到，文庄的嫂嫂对医院所用的一切药物均产生强烈排斥现象，医生越是要抢救她，她就越是病情加重，并且曾经一度100%依靠机器插喉呼吸，病情危殆。5月1日，现在医生对嫂嫂已经束手无策，我们只能休息，看上帝怎么做。我不敢断言走到尽头便能看见神迹，多少人走到尽头仍不见神迹，我们只能休息等候，看上帝怎么做了。也许上帝行个大神迹，叫嫂嫂起死回生，但假如他不行神迹，让我们看到的是不愿意接受的结果呢？那我们也无可奈何。人是多么渺小，古往今来没有不死的人，就算集合全人类的智慧，仍不能叫一个人不死。死是命定的，超越了人力范围。我想起一部旧电影里的一幕，大概是在1918年的大瘟疫中吧，家家户户里的病人死人都被抬走，堆在马拉的木头车上，像死猪死羊一样，没有尊严，没有葬礼，家人悲怆莫名，却无语问苍天。那年的瘟疫杀死了2000多万人，有多少家庭从人间灰飞烟灭，这是极残酷的事，也是铁一般的现实。人在大灾难面前如虫如蚁，抬不起头来。苦难是一个极深的奥秘，背后夹杂着千丝万缕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有人说苦难没有解释，越解释越痛苦，话也不能说得这样绝对，有些苦难是可以解释的，是我们可以明白的，但我们不能防堵每一个灾祸的出现。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自知或不自知，人都在不住地犯错，启动灾祸爆发的机制，从而给自己和别人缔造无尽的痛苦。人类活在无知和纠缠不清的错误与痛苦中，我们实在需要上帝的拯救。多么盼望上帝在此刻就为我们解除世上的一切痛苦，可是上帝却有他高深莫测的意念。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上帝伟大无比，我们渺小如虫，人不能彻底了解上帝，这个我明白。可是我不明白的是，尽管我平日照他的教训竭力追求认识他，如今遇上了患难，却发觉原来我并不真正认识他。我对上帝的一些零碎不全的知识一点也不能减轻我的痛苦，那么我追求认识上帝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与不信他、不愿意认识他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此刻圣灵给了我两个答案，一是信心。正因为我们渺小、有限、无知，竭尽所能仍无法彻底明白上帝，所以上帝叫我们信任他。人和上帝的关系不能建基在知识上，只能建筑在信心上。其二，正因为我们有限、无知，而痛苦的根源又是那么的错综复杂，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就能分析得清楚的。所以，倘若遇见苦难，便纵身往为什么的漩涡里跳，期盼立刻得到全盘的解答，那无疑是自寻烦恼。上帝的规律需要人穷其一生之力学习，才能逐渐积累对他的认识。上帝需要人们知道，在遇到困难时，首先要想到的是怎样面对苦难，是怎样做，而不是为什么。上帝已借着圣经说得明明白白，我们不要糊里糊涂地浪费精力和时间，把自己困在不知道的事情上，却把已经知道的当行的事搁在一边， 现在我所能做的就是祷告、等候、预备那不情愿的既或不然的情况的发生。是的，纵使上帝不应允我们所求的，我们仍然相信他，如此才称之为信心。今天真是个不省心的日子，妈妈的血压升高，夜里叫我带她去看急诊。妈妈也怪可怜的，风烛残年了，还要为儿子媳妇担忧。其实她知道的消息并不多，只知道哥哥快出院了，但就这一条已经让她心急如焚了。每逢与人谈起这件事，她便会流泪，然后感到眩晕。大家知道老人不堪刺激，不敢主动和她谈及此事，这使她心中的伤痛无处倾诉。嫂嫂的脚肿已延伸至两腿，身上有血凝块，有贫血。医生已通知哥哥，嫂嫂恐怕是不行了，嘱咐他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要看开一点。哥哥为此心情沉重，求医生不要放弃。同时他托小姨请嫂嫂的母亲替嫂嫂煮三八鱼汤，听病友介绍功效像冬虫夏草。眼前已是绝路，记得弟弟弥留时妈妈也忙于煲汤，然而一切已经太迟，世上没有不死的汤药。唯一所剩的一线隐晦的曙光，是这一回医生在收到信后开会商议，同意与梁烈雄医生通话，条件是请梁医生下午2点致电加护病房，提供维他命疗法的医学证据。妹妹恳求我致电梁医生。这时我们加州已是晚上10点多，美国东岸则是凌晨1点多。即使我厚着脸皮去找表哥，他如何能在睡梦中仓促之间提供医学证据呢？再说，难道凭他的一通电话，嫂嫂便能起死回生吗？求人不如求上帝，我只有低头祷告。这时，妈妈过来催我去医院。到了医院，一对主内肢体夫妇深夜前来相伴，鼓励我致电梁医生。可我刚拿出手提电话，医务人员便来催我进去为妈妈翻译。折腾了一番，已近凌晨4时。见妈妈无大碍，想到救命要紧，我不顾一切地把妈妈交给了医护人员来照顾，自己赶回家去。5月2日，我一到家就发电邮给梁烈雄医生，告诉他这是嫂嫂的最后机会了，恳请他致电嫂嫂的医生。天父啊，求你留下嫂嫂的性命，让她得拯救。昨天晚上才知道，香港的医生说他们没有用过维他命疗法这个方案，所以过去每天只给嫂嫂1克维他命 C 和一般标准维他命综合 B 族，完全没有遵照梁医生所开的剂量去执行医嘱。真没想到医学界的见解可以有如此深的分歧。我渐渐明白，神迹的发生并不是单线的，神迹之中可能还需要神迹。即使上帝使用维他命疗法治好嫂嫂，他还需要再行一个神迹，那就是要让医学界打破门户之见。表哥梁烈雄医生真是倾力相助，他一收到电邮就立即致电香港的医生。医生不在，他就和护士谈了些要紧的事，知道医生还是要坚持索取医学证据，并会于次日早上8时查房。他答应再和医生通电话。至于医学证据，他回答说网站上多的是，他们可以上网找，只靠一通电话恐怕并不能让他们打破成见。但是如果他们不找，只是一味的等资料呢？不，我不能把命运寄托在没有把握的事上，倘若这里有一个破口，我就要站在破口之上。于是我又把那本厚厚的维他命书找过来，带到医院里去读，看见妈妈无大碍，就匆匆赶回家，把医学个案电邮给香港，再致电妹妹，把资料和梁医生的电邮一同交给医生。办妥后，心情出奇清省宁静，仿佛可以面对任何结果了。这真是上帝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神啊，请给我一个神迹。5月3日，医生读到文娜早上送去的电邮，回电话解释说，他们非常重视病人的安危， 所以不接纳梁医生给病人大剂量维他命的建议，无非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安危。他们仍在等候梁医生提供证据，至于嫂嫂的情况也没有神迹出现。情况比昨天更恶劣，营养液已经输不进去，插喉呼吸 90% 到 100% 依靠机器。幸亏护士见状，赶忙替他翻身趴在床上，才回到了 80% 到 95% 之间。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今天医生答应把维他命 C 的剂量上调至每日三克，但这与梁医生所说的每天5到10克仍有很大差距。美国西岸早晨，我收到梁烈雄医生的资料和医学网站，嘱咐妹妹转交给医生。原来他竟是维他命疗法的专家呢，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只是香港的医生最快也要到明天早上才能收到，不知道嫂嫂能否活到天亮。上午接妈妈出院，下午独自在后院不断地来回踱步，迫切祷告：天父，我们只能仰望你了，求你为我们行神迹。上帝行神迹吗？上帝行过无数神迹，但他会为我们行吗？我想起弟弟的死，想起教会内多少为人熟悉的人去世。换言之，全球有多少基督徒为他们祷告，但是他们还是都死了。上帝存在吗？上帝存在的，我经历过他，他在我人生中显为真实。如果没有上帝，其他对人生的一切答案，包括进化论、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纵欲主义、无神论、多神仰望、轮回再生等等，都更不符合理性逻辑和实际情况，好似不能拼成图画的碎片一样。即使我把我的经历看成是主观心理作用，又把神迹说成是巧合，但宇宙的秩序井然和一致性却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我抬头看辽阔的蓝天，看风中晃动的绿树，偶然、碰巧、多神都无法产生这样秩序井然的宇宙。人间看似杂乱无章，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勤奋的也不一定成功，然而从整体看却有一定的道理。遵行上帝教训的人蒙福，反上帝而行的人遭灾。当然人生有个别不同的情况，枝叶节有所不同，但整体来说却在显示冥冥中的规律。倘若没有上帝，人类便没有希望。虽然我不完全了解上帝，但每一种学问都有尚未知道的领域，何况创造浩瀚无际宇宙的造物主宰。于是我放下理性的疑惑，继续专心祷告：上帝啊，求你医治我的嫂嫂。我明白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让人觉得我们妄想，他们甚至不明白我们怎么还不放弃。倘若嫂嫂能活过来，那真将是21世纪的大神迹。上帝啊，我需要神迹，求你彰显大能，赐给我这个21世纪的大神迹，使我日后无法推诿，让别人都能认同。上帝啊，我对你的认识一向是理性的，是灵里的经历，我需要一个超越人的理性和主观经历的神迹来坚固我的信心。求上帝医治是否不恰当呢？基督徒不是相信死后去天堂吗？怎么不能视死如归呢？我细细体味耶稣基督的生平，深为上帝的慈爱与完美而感动。耶稣对求他治病的人从不唱高调，我们的主充满怜悯，他温柔谦卑，不论多软弱不济的人来到他面前求他，他都伸手援助。他与爱哭的人同哭，教导门徒见人有难时勿做冷漠的理性讨论，而是要把握时机帮助他人。宇宙至高无上的主宰为我们降卑成人，如罪犯一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有平凡的人才自命不凡，傲看同济的软弱，而只有耶稣才能说出这样一句充满怜爱的话来。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圣经上说， 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慈爱的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是的，只有你是良善的，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你是不斥责人的上帝，所以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5月4日阴雨，哥哥独自出院了，天父可怜他，那一天有阳光相送。回到家中，窗明几净，小姨已事先安排人做好了家居清洁，三餐由嫂嫂的父母来供应，感谢上帝赐家庭温暖。而就在同一天，奇妙的事发生了，嫂嫂的烧降了，肺气泡不见了。虽然嫂嫂仍然属于高危病情，70%到90%依赖机器呼吸，同时还有许多其他病症，但是我却看到了一个指头般大的云彩，就像圣经中以赛亚求雨时，当他看到巴掌大的云彩时，就知道快要下雨了。天父，我感谢赞美你。5月5日，我电邮教会，嘱托转告我们争取维他命治疗的经过与初步成效，求上帝怜悯我们，赐恩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知道你的光，万国知道你的路。5月6日，今天的消息更加令人振奋。医生说嫂嫂的病情大有进步，连续两天没发烧，脚肿稍稍消退，可以用胃管进食了，只是呼吸仍和昨天一样，80%依靠机器。哥哥出院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消息，不，是一个新的希望。原来医院里的护士像天使一般，当哥哥快康复时，小姨送汤给他，他与加护病房中的嫂嫂分享，但昏迷的嫂嫂如何能够与他分享呢？护士就破例用胃管喂汤。哥哥出院后谈到这件事，加上我们又从梁医生过去的电邮中看到有把维他命压碎放在水里用胃管给病人服用的建议，于是大家便灵机一动，决定从今天起送汤时把维他命丸压碎融在汤里喂给嫂嫂。看见像嫂嫂这样高危的人也能好转，我的心大受鼓舞。我赶紧把他的情况大略记述了一下，连同维他命处方一起分别电邮到多间中国和台湾报社。信不信是他们的事，有否把活命的路通知给大家是我的责任，只是每一个决定都附带着后果，但愿我们都能做对的决定。5月11日，自从家人将维他命融进汤里后，嫂嫂的呼吸每天都在进步，今天50%依赖机器，医生尝试减少麻醉剂。在她清醒的一刹那，蛮有爱心的护士在嫂嫂耳边呼唤她的名字，她居然有了反应，握住了护士的手。护士随即致电哥哥，请他对妻子说些鼓励的话。哥哥只听到听筒那边传来妻子急促的呼吸声，但感觉到妻子听到他在说话。最后哥哥以祷告结束了近一个月以来和妻子的第一次谈话。5月14日，嫂嫂依赖机器呼吸的百分比继续下降，抽痰菌培养竟然发现病毒和细菌都没有了，真是太奇妙了。嫂嫂的免疫能力基本上已不起作用，所以才被病毒和细菌肆虐欺凌。医生给她免疫球蛋白、血清、抗生素，不但对她不起作用，反而让她紊乱的免疫功能疯狂地袭击自己的肺部，导致性命垂危。如今才从死亡边缘爬过来，就发现没有了病毒和细菌，这难道不是神迹吗？5月17日，嫂嫂的情况继续好转，早上约8:30，哥哥接到了医院护士的电话，称嫂嫂已经清醒，请护士给她执笔。她写下来说好挂念家人和丈夫，不知丈夫现在情况如何。护士随即致电哥哥，下午嫂嫂竟可以自己打电话给哥哥了。嫂嫂于5月20日撤掉了呼吸机，换上了用氧气罩呼吸，她于6月23日回家休养。 在医院一共住了71天。离开加护病房时，他的体重掉了30多磅，身上肌肉几乎全部消失，没有力气起床，需要从站立和步行开始学习。气管因为插了喉管受了伤，而使声音变得尖细。不过尽管如此，医生对他说，你能好起来真是神迹。至八月份写作截稿日期为止，嫂嫂仍在家中养病，仍然有脚肿，脚有血块，需要吃血液稀释丸。哥哥已于八月初上班，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上帝医好一些人，却不医治其他一些人呢？这个问题，希望中信月刊将来能和大家一起讨论。在此，我要先感谢全能的永生天父上帝，感谢表哥梁烈雄医生与我们共度惊涛骇浪，感谢每一个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的人，感谢每一个给妹妹预备大小瓶子送汤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让我们学到了如何去做一个好亲戚，一个好人，一个好弟兄姊妹，一个好基督徒。谢谢你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场惊心动魄的非典之战终于告一段落了。这里想和您说的是，与您分享这个真实故事的目的并非是要向您介绍一个治疗非典的方案，因文中说到的是表现在个例上的治疗结果。不过我们仍有感动，有负担，愿意与您分享，文中信息仅供您参考。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